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四，农历10月21，北京晴，15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共建记者。
习近平向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
丁薛祥出席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主体建成，我国在中微子研究领域国际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
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成功完成整流罩分离试验。
多国驻乌克兰使馆因担心基辅爆发大规模空袭宣布关闭。俄罗斯表示不会放任北约国家参与打击俄领土。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20号上午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黎明宫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巴西利亚报道。
初夏时节的巴西利亚天朗气清，黎明宫内绿草如茵，450名威武礼兵整齐列队，在120名龙骑兵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黎明宫前广场。卢拉总统和夫人罗桑热拉热情迎接习近平，并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盛大欢迎仪式。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两国元首一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中巴儿童挥舞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巴西艺术家用中文演唱《我的祖国》。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中巴建交50周年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访问巴西。刚才卢拉总统为我举行最高礼遇的隆重欢迎仪式，充分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令我深受感动。中国和巴西是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回首过去50年，中巴关系跨越山海，探索出发展中大国相互尊重、互利友好、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巴西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近年来，在我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日益成为命运与共的可靠朋友，共促和平的积极力量。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也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壮大了全球南方的力量和声音，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突出贡献。习近平强调， 今天我们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同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这是中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彰显了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符合两国人民普遍期待，将为双方推进各自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撑，同时也彰显了中巴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中方愿同巴方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巴关系内涵，做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目标不断迈进，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命运与共，不断巩固战略互信，在涉及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做彼此信赖的战略伙伴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人文交流，夯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二是发展与共，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的历史机遇，深化经贸、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加强航天、农业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中方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支持巴方零饥饿计划，愿同巴方继续加强减贫合作，让两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三是担当与共，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展现中巴力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高度重视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支持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巴方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巴西明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工作，助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就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发出更加响亮的金砖声音。四是休戚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巴贡献。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要带头共商共议，推动同酋共济，合力应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挑战，加强在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合作。中方愿支持巴西办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习近平指出，十年前我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推动中拉关系进入了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续办好中拉论坛，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优势和需求更好对接，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卢拉表示，巴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好朋友，中国是巴西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民是巴西人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今年是巴中建交50周年，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再次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刚才欢迎仪式上，我特地安排巴西艺术家演唱著名中文歌曲《我的祖国》，以此感谢中方对我去年访华的盛情接待，并表达巴西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过去50年，巴中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巴方期待以习近平主席访问为新起点，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新成果，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西正在大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战略，这些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极大助力巴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双方工作组要加紧探讨并推进基础设施、金融、产业链、科技、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巴西投资合作。巴方期待提升同中国互联互通和物流水平，促进巴中和拉中共同发展繁荣。巴方反对新冷战，主张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全球伙伴关系，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巴方也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多边协作，为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已成为巴中关系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开启巴中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加速增长计划、巴西新工业计划、生态转型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对接的合作规划。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经贸、投资、农业、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合作等领域3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巴西利亚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20号上午同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黎明宫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我时隔五年再次踏上这片充满爱和希望的土地，启程前夕我收到多封巴西各界友好人士的来信，信中洋溢着巴西人民对中巴友谊的珍视和对深化两国友好的期盼，令我深受感动。刚才我同卢拉总统举行了亲切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我们共同回顾中巴关系50年发展历程，一致认为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日益彰显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影响，成为发展中大国携手共进、团结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指出，我们就中巴关系未来发展达成新的战略共识，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同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这体现了中巴两个发展中大国识变、应变、求变的决心，必将推动两国关系继往开来，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同时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一致认为要持续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核心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促进各自高质量发展。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主动肩负起引领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历史重任。
我们一致认为，要做好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这篇大文章，深化经贸、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加强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以时不我待的干劲儿，把两国务实合作做深做实，助力中巴两国各自现代化建设跑出加速度。
习近平表示，我们一致认为 中巴两国要继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密切协作，共同应对饥饿与贫困、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挑战，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新的中巴贡献。明年是中拉论坛正式运行十周年，中国愿同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一道，推动中拉合作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并不太平，还有不少地区战火纷飞，动荡不安。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我们要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为实现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铺平道路。我们对加沙冲突持续扩散深感忧虑，呼吁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落实两国方案，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中巴两国都有扬正义树道义的传统和担当，中国愿同巴西一道，不断丰富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发出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公正不要霸权的新时代强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卢拉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表示巴中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价值理念相近，共同利益广泛，友谊深厚牢固，巴中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中国是巴西最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企业在巴西有力促进了巴西经济社会发展。我同习近平主席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并决定将巴西发展战略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重点在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金融、能源转型、航天等领域拓展深化合作，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巴中在国际发展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感谢中方大力支持巴西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工作，并率先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我们将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更加公正、民主、平等和可持续的国际体系，推动和平解决热点问题。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已经开启巴中关系新的历史篇章。蔡奇、王毅等参加。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
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发展的历史主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 主题为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承办。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浙江乌镇出席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发表视频致贺，充分体现了对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高度重视。中国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机遇，积极运用大力发展互联网，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同各国分享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同引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前进方向，为世界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丁薛祥强调，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际社会要携起手来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建设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一是完善全球治理，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网络空间命运与共；二是加强协同创新，推进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联合攻关，推动网络信息技术加快发展；三是强化公平普惠，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信息化，促进互联网发展成果全球共享；四是坚持依法依规，强化技术向善，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水平。洪都拉斯副总统弗洛伦蒂诺、赞比亚副总统纳卢曼戈、越南副总理黎成龙等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开幕式后，丁薛祥巡视乌镇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李书磊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历时近十年建设，我国大科学装置广东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主体昨天建成。该实验以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为首要科学目标，计划明年正式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新一代大型中微子实验装置，用于探测宇宙中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基本粒子中微子。项目团队成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恒月坤：
中微子呢，在宇宙中呢数量非常多，在宇宙之初就产生了，它的穿透能力特别强，探测的难度特别大。
江门中微子实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中微子探测项目，攻克了一系列国际上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将实验室建在700米的地下，既可以有效屏蔽宇宙线和外界其他干扰，又不会阻碍捕获中微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门中微子实验首席科学家王怡芳表示，它的建成将使我国在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我们一方面想知道中微子的绝对质量到底是多少，另外一方面也想通过中微子的震荡知道中微子之间的相对质量差是多少。那么通过这些质量的研究呢，可以构造我们对物质世界理解的一个理论，让我们理解宇宙和物质世界。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十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7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3%。一到十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818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速领先。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获悉，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近日成功完成整流罩分离试验，标志着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出样研制又迈出坚实一步。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是一个系列两个型号多种构型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将助力我国实现2030年前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明天在海南三亚开幕，各场馆场地布置均已准备就绪。运动会主媒体中心昨天正式启用，目前已有来自全国40多家新闻媒体的1038名记者报名注册。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月23号到27号，受强冷空气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大风降温天气，气温普遍下降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降温12摄氏度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克兰军用机场、军工企业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储存仓库等实施打击，并在俄罗斯9个州上空击落44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20号多次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加拿大等多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宣布，因基辅面临袭击风险，使馆于当天关闭。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称，此前以该机构名义发布的有关俄罗斯将对乌进行密集打击的消息是俄方的信息战。美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驻乌使馆预计21号恢复正常运作。据英国媒体20号报道，乌克兰在西方国家的允许下首次使用英国风暴之影导弹攻击了俄库尔斯克地区。英国和乌克兰军方尚未正面确认该导弹的使用情况。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0号表示，俄罗斯不会放任个别北约国家参与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0号称，在过去一天中，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巴嫩100多个目标。黎真主党武装当天继续向以色列一侧发射火箭弹。叙利亚军方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袭叙中部城市巴尔米拉，造成36人死亡，50多人受伤。叙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20号就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加沙停火决议进行表决，由于美国一票否决，决议未能通过，安理会其他14国均投票赞成。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大会主席团提出减少有机废弃物宣言。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自去年11月发布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以来，中国推动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取得了积极效果。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20号宣布，将于2027年前对位于德国科隆的工厂裁员2900人，原因是福特汽车在德国的工厂连年亏损。福特汽车计划在欧洲各国总共裁员4000人。
炸弹气旋当地时间20号席卷美国西北部，造成至少2人死亡，超5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气象部门预测称，炸弹气旋带来的强降雨将延续到22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葛少奇、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